那边的这个常住啊，哦，就会打电话来说，帮我们带什么带什么带什么，来自家乡的家乡味，可能要带很多的东西，你可能还要带很多的法器，可能很多的法宝。结果呢，看一看，我们去两个人、三个人，这个可能就是要这个打通关卡哈，因为要超过20公斤嘛，一个人只有20公斤。那这时候呢，有些人他就会很放心，因为我们关系良好啊。如果这个是关系良好的事，你说这个我是这个中华航是民营的嘛？长龙的哦，长龙的哦，哪个民营的这个航空的这个老板，或者是这个第二把交椅，那可以嘛？因为他自己是主管呐，他等于他供养你。可是如果不是的话，我们是跟那一个就是柜台的这个服务人员啊，他有他的职责所在。可是因为我们跟他关系良好，所以呢，他就看到是师傅就给他通关。可是他用的，我们以前也讲过嘛，用过的是他公司的这个嘛，哈，就是。应该我们比如说我超过多少我应该付多少钱，但是我没有他，因为你是师父，你做的是弘法利生的事业啊，是这个伟大的，所以就跟你通关。那通关但是你不符合规矩，等于你在无形之中你是不是就这个侵占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公司的这个这些费用了嘛，齁，这其实就有了。所以我们其实在我们这个业果的这个道理里面，我们会发现到说，真的世间生活不好，好不好过，哈，处处在在都会触犯到啊。那像这个，像我们这个有些啊，哈，该开发票不开发票，哈，就是呢，如果说要求开发票，还要加什么5%的这个什么税，哈，钱啊。那如果变相的逃漏税的话呢，哎，大家呢你情我愿，可是我们现在学佛之后。诶，这个这样欠国家不好吧，齁。如果说我们自己一个人处理的话，那我们可以跟他齁，就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应该要开发票就开发票。那如果说现在我知道我学佛了，我不想这样欠国家，欠所有的这个纳税人，欠这个新北市还是这个我们这个所在区域的纳税人，我不想这样的欠，那怎么办？因为我可能跟我的这个啊，我的先生或者我太太，我们同修，他不同意你啊，他觉得说，哎，你是不是学佛学到这个有问题啊，哈，他们不能够理解的时候，他会觉得说，你好像很奇怪耶，全世界全部人都这么做嘛，你这样子是干嘛呢？没必要嘛，哈，他如果说是有这种我们是共住的人，我们共同要处理的人，他有这种，他可能会有这样的这个状况，我们可以这样子，如果心里还是很怪，我们可以第一个呢，在呢还没有付钱之前，我们可以就是提议看看，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统一发票，以前是200万最高奖金嘛，现在是1000万嘛，然后很多小奖啊，那我们就可以提议看，哎，搞不好我们这个发票可以多了5%，可以中1000万，对不对？你说我们做这个，光这个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搞不好会给我们带来好运呢，就祈求这个发票虽然不能够中1000万呢，也呢就是示现一下因果的这个齁，如是因如是果啊。如果他还是觉得说，哎呦，拜托，你要是会中的话，哪一张发票也可以中，干嘛要中在这一张齁，还是不能够接受，那我们就算了吧齁，不要太这个太勉强齁，因为呢这已经讲了，如果顾及行佛法就违背世间法嘛，哦，所以呢，我们就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我们就把这些我们觉得呢，哈，这个心理上面呢，好像比较呢过不去的，哦，那我们可能做一些社会公益，哦，或去呢去做一些赞助一些贫苦的这个贫苦的，或者去做供养都可以。又说呢，这个骄慢呢，愚痴等烦恼，哦，如同呢蛇窟里的毒蛇，能够呢破坏一切的极尽。喜乐，那在家呢就像置身于蛇窟一样，使我们经常发生猛烈的大苦，所以应当呢经常的思维这些在家的过患，而发愿出家，哦，那各位呢也不用太担心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如果说起来啊，哦，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在讲这个解脱道的部分，哦，解脱道的部分，如果说我们是这个发菩提心，哦，做这个菩萨的话，我们呢在家身份呢也一样呢是可以呢来修行的，哦，我这边呢主要是在强调说出家呢他的这个出家生他的这个修行的这个便利，哦，那 出家之后呢，只希望呢以粗劣的衣食来过生活，哈，少欲知足，远离困闹之处，然后居住在安静的地方，一心一意的呢来断除自己的烦恼，然后用接受他人供养的方式呢过着行乞般的生活，啊，如同呢这个七童女因缘论当中所说，哦，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剃发出家，遵守头陀的十二行？穿着粪扫衣，安乐的呢住在阿兰若处，一心一意的来修定持戒，啊，不论呢在行住坐卧呢，目光呢只呢看分寸之间的范围，啊，那就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这个修行人，他都是垂目嘛，啊，开三分眼这样子，啊，他不呢眼睛呢不随便，啊，不随便看，啊，那为了去除呢四种邪命的机会，啊，机嫌，啊，跟着毁谤，啊，到了吃饭的时间呢就拿着手拿着钵到村庄里呢挨家挨户的行乞，啊，那我什么时候呢才能够做到不贪图利养和恭敬，不再为衣食住的需要而忙碌，过着少欲知足的生活，整日呢只忙着清净自己烦恼的染污，来精进休息，真正成为村民供养布施种福田的地方。这就是呢还讲到说心里的一种心要心啊，一种惜欲啊。这个出家的生活呢，这边呢就是讲啊，这就是一个少欲知足的生活啊。就是我们应该呢修行忙的是这些，而不是呢忙外在的环境，啊，所以我们应该要效仿，啊，这边讲的其实呢都是呢头陀行的范围，啊，那这边呢补充的这个十二头陀行的，啊，是这个当时印度的这个出家人呢，啊，他在食还有住还有衣衫方面呢所过的生活方式，啊，那头陀呢是抖擞的意思，就是抖擞尘劳烦恼，啊，或者说他说他是一个除遣烦恼的人，或者是正在除遣烦恼的人，这个头陀他是一个梵音，就是每天的都能够抖擞精神嘛，抖擞精神精进的来遣除自己的烦恼，那透过这十二种方面呢能够精进修持。那我又分了十的头陀呢分为这个五种，第一个呢是这个乞食，乞食呢这边呢这个乞啊是外乞饮食以滋养生命，那内乞法食呢以滋养慧命，在这个行乞的时候，这边的乞食呢它必须第一个它要依照次第，就是次第的来行乞，不能够这个挑，不能够跳跃，也不能够选，要一家一家挨家挨户的乞食，乃至一村一村都是这样子的。那为什么不说要次第呢？因为你可能昨天那一家那个煮的有够好的，那呢今天呢又去那一家，明天又去那一家，后天又去那一家，那我每天都去那一家，这个乞食是可以重复，但是因为我们不可能每天搬嘛，但是呢你要次第就不能说我可能第一家非常赞，就第二家倒进来，因为就在这一个钵里面，第二家倒进来，哇，有一点酸掉的，那我跳过那一家，因为怕他又倒给我酸掉的那个稀饭不好，会破坏我的美味，所以他就是要这个次第，要次第，依照你的因缘来那个看你今天的这个因缘福德啊，能够拖到什么就吃什么，然后不能分这个贫富贵贱有所差别，这样就是这个祈求他人饮食的方式呢，不但呢他呢能够折服我慢，因为呢我们现在呢他不是说这个斋主啊很恭敬的呢送来，还要是请示啊很多的这个仪式他送到我们住的地方，而是说我们去这个托钵的时候你要看他的脸色呢，这个对于这个调服我慢的效果非常好，所以各位有看过这个这个大悲寺的他们这个有些人是很恭敬啊，可是有些人他也是就是把你赶走所以这个乞食呢能够折服我慢，那也能够呢远离四种邪命的生活方式那更能 给呢众生他有布施跟种福田的机会，所以他有这些的好处。因为我们既然呢已经出家，就应该以弘法为家务，立身为事业，不再以四种邪命生活来为衣食忙碌奔波。那什么是四种邪命呢？那我们再这个复习一下。第一个是下口食，就是像这个种田耕地啊，因为呢这个我们耕田的时候呢口向下嘛，谋生活，所以称为下口邪命食。那第二个是养口食，就是这个仰观星宿啊，比如说呢这个会看这个天文星象的，就是哎呀最近这个帝王星啊好像比较暗淡，可能这个总统的位置坐得不太安稳，就靠这个呢，哎呀人家说哎呀你怎么这神机妙算呢，真的怎样怎样怎样，很多的这个很多人来请你看啊，那这个就为了用这个来谋求供养，那这样子是不行，就是不能用这一些天文历算这些来谋起生活啦，什么时候又会刮大风，什么时候下大雨来哄骗世人啊，这样子不行的。那第三呢是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是方口食吗还是微口食，那你这边呢要给它改一下，方口食，第三是方口食，就是呢想尽办法来维持生计，或者呢广交富豪，或者游走四方到处谋食，因为过去出家人不做这些事情，他不去做这些我们所谓的这个攀权富贵的事情，没有所谓的什么大功德主啊要去怎么样的这个去经营，没有这样子，都是平等的。那第四呢是这个微口食，就是呢卜卦算命啊医药看相啊，我们说的三一命卜卦，命卜相，这些都称为这个方口食，微口食，微口食，那呢以此来活命呢，这个生就是用这个来作为他这个生活的来源啊，那如果说你是一个成就的这个大菩萨，可以以这个作为方便善巧度众生啊，不可以就是不在这此列，不算是邪命，因为他不是为了这个求这个名闻嘛，名闻利养恭敬啊，那而且我们说过说你真正的已经见性明心见性的菩萨，他也要博通五明啊，他甚至要遍学一切法，所谓遍学一切法不是只有佛法嘛，就包括就四出世间一切法要这个遍学嘛，但是呢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四种邪命真的是在我们成就之前啊，还没有成就道业之前是不合适的，即使是说有些人他说哎呀啊这个师父他出家前就是很高明的，就很会算啊，那又可以帮我们趋吉避凶啊，而且他你说他是义务的嘛，他也不收费啊，或者是他这个他也很会这个算命看相啊，甚至也是这个很高明的郎中嘛，那但是呢就是如果说我们越灵越高明啊，那他很多人找，如果我们在还没有成就道业之前，我们自己还没有成就之前，那这些人来找呢，找的都不是这个佛法上面的事情，不是佛法上面的事情，而他们来找我们的时候呢，当然这个名闻利养恭敬呢就一直增上嘛。那这时候我们烦恼还没有断的时候，就刚刚讲的你在顺利的时候是不是这个贪心啊，这个慢心都会升起来，然后贪心这个越来呢越放不下名闻利养，那可能我们这一期的这个修行啊就到此为止，就根本就还没有起修，就整个道业呢它就被耽误了，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来修戒定慧嘛，没有时间去闻思修佛法嘛，假如说是这个成就的大菩萨，他呢他有这个智慧，他有这个方便，他用这些来这个算命啊看相啦，来这个接引众生，那他会在这个中间给众生很多的这个正知见，就是不知不觉的把这个佛法呢灌输在这里面，是可以成为度众的方便。但是啊，我们还是要讲，因为现在啊我们说这个时代，虽然说这个还有末法还有九千年，但是说真的已经是群魔乱舞的时代，这样的一种方式毕竟还是属于特殊的方便。我们所谓的特殊的方便就是说大菩萨很多，但是他用这样的方便毕竟还是特殊的，因为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他没有很高的智慧，这样的一种方便呢仍然有很多的过患。为什么？因为你宗教师的这个身份啊本身他就有一个示范作用，就有一种带领的作用，比如说这个灵媒，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的灵媒很多的通灵者，他的这个讯息啊 哦，他来的这个讯息，我们去问这个神婆啊，大陆说神婆，我们问这个灵媒啊，甚至有人称他们叫护法，他给我们的讯息也是叫我们诵经礼忏拜佛啊，也是这些修行啊。那我们说，如果说这些灵界众生，因为他的报体，他的果报，他不管是天是鬼，或者是动物灵，或者是这个三精水怪，那他也是他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嘛？他知道你今天你是一贯道徒，你还是佛教徒，你还是天主教徒嘛？他也懂得投其所好啊。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如果今天这个灵媒他讲的好像呢跟佛法相应以为是同道呢，其实他在这个中间呢就慢慢引导我们成为他的眷属了这非常的可怕就是什么叫成为他的眷属？你慢慢的，你以为他讲的东西是跟佛法相应的，你以为你跟他跟你是同道，可是他用这些方式让你呢跟他觉得说你对他能够这个相信，他什么事情都找你。那渐渐的，其实我们不是对佛依教奉行呢，我们是对这些这些这个灵界众生呢，依他的教导而行。那你是不是将来成为他的眷属呢？因为你就变成他的学生了嘛。所以我们不要说这些灵媒，你看现在的富佛外道就是这样啦，他就是这样，他也相信观音菩萨，他也供奉观音菩萨，他也信，他也这个说这个什么宇宙弥勒皇教的，什么样都有，他也供奉弥勒菩萨，他也讲佛经，也讲心经，甚至也讲金刚经，那你可以不可以去跟他学习呀？不可以嘛。所以你说这一些富佛外道我们都不可以追随，更何况是这些灵界来的这个讯息。他虽然叫你念经他叫你这个你觉得说原来他也是佛教徒，他也是护法，其实那不见得不见得他可能会坏乱我们的正知见混淆我们的视听所以我们看这个善财童子这就知道华严经里面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大菩萨他一般他是怎么样的一种方式来利益众生，他是一般是以同事身来利益众生呢。所谓同事身就是什么各行各业嘛，卖油郎你今天是我今天是做这个音乐的，我今天做艺术的，他其实是一个大菩萨，可是他视线一个凡夫身，他跟你在一起同事，这样子来引导你引教化你还有这个有好人有坏人都有所以。他这样子来从就是来做这个度化众生的方便呢、不会不容易使这个外道天魔呢这些呢有机可乘来坏乱正法所以我们说你即使今天是大菩萨，他做这些他也是要相当有这个摄受力，因为他还是会有引导作用。人家不知道就是说师父都找灵媒讲话都是问灵媒什么事情，那我们自己这边系统也很多嘛我们这边这个也有很多也会听的也会看的所以我们就讲说现在讲这个刚刚我们讲这一段呢，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时代这个真的太多太多这些他变成这个灵媒的信徒变成这个外道的这个都已经不知道了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如何去辨别，说只要他所做的一些我们看起来明明就不如法，明明就跟佛法不相应，就说是这个菩萨的行径，那可不一定可不一定。因为真正呢他这个我们在经典看到的就是你不是非常的大菩萨的话，非常特殊的教化的话，他不会这样子示现的，他还是示现的，就是跟他们一样的一种身份，跟他们一样的一种形象，来潜移默化的度化他们，不知不觉的引导他们，是这样子的比较多，这样才不会呢有这种不好的示范作用哈。好，那我们先到这边。因为佛陀时代是他们就是没有吃素啊。就是人家供养你什么你就吃什么，对对对，是我们是汉传佛法梁武帝之后才就是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讲的说是就是他重复可以，可是你不能够挑，就是我们这次立起，因为这边也还没有讲完，他就是七家嘛，不能超过七家。我的意思说，像这样的状况就是说佛陀的时代是这样子，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这一方就是说居住的就是聚众的这个僧众比较多的时候，他会分不同的这个路线 对，他就不会说每个人就是都重复，他可能这个人走东路，然后这边走西的，就是他不会说全部集中在那里，那这样子才就不会造成说他当地的这个居民啊，哦，他老是呢，哦，可能大家他可能离金色最近嘛，每天都是他，那就来了一个又一个，来了一个又一个，他整个锅都已经见底了，他所以如果是这种状况，他就要分，就是说。哪一些可能十个哦，五个两个，那他们这走这一条，那个走那一条，就是要把它分散开来，才不会造成当地的这个居民的这种这个负担呐。对，不会，这很实际呀，这很实际，因为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其实我们这样子是这样讲，对不对？其实我们在这个经典里面、律典里面看到很多。很多的过患就是虽然佛是这样子讲，也很多是因为发生事情了佛就制定说不能这样不能那样，有些人就是这样，他就是那一家好吃，然后天天去天天去，然后后来呢就这个也发生很多的问题，所以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典故呢，也就是因为呢他们有如法的起始，所产生的一些这个事情。没有啊，攀缘跟结缘不一样。一般我们讲的这种攀缘哦，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内心是有所需求的，你不管是我们不一定都是需求说他的供养哦，需求他的东西，他或者有的时候就是也是需求一种好的关系，就是那个攀缘他就是有一种我们这攀附权贵，这个也是攀呐，对啊，我曾经那个某某某是我的朋友，我跟他吃过饭，我跟他什么照过相，那些都是属于一种这个攀缘的啊心态，就是他这个攀缘的他的心是不是清净的，对。可是广结善缘，他的前提是说我今天跟你结了缘之后，这个善缘其实是要结清净的法缘，然后我现在先跟你，因为你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就是善根还不具足嘛，没办法跟你讲那些呢，可是我先跟你结善缘啊，将来成为我度化你的，我帮助你，我能够以佛法来供养你的一个因缘，那个心情是不一样的。对，但是什么时候该去结缘，那就必须要有智慧。那有的时候我们是觉得说要广结，要跟人家结法缘，结清净的那个结善缘，结清净的法缘，可是智慧不足的时候可能就没有结到好缘，变成攀缘也有可能，所以就是这个都是要有很大的智慧。但是我们还是因为智慧没有成就之前，你不能就是裹足不前呐，啊。我们还是要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尝试错误里面，在学习经验，然后慢慢的增长智慧。哦，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的。对啊，也是会这样子。所以他这边，我们这个十二头陀行，他就是看起来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可是它内在有这个很深的意涵。像我们讲这个次第起持，那各位可能也都有听过，为什么要次第起，不能够挑，不能够跳，对于呢，他会有贪求心的人，他可能会要老是要挑那几家，他做记号了，这一家的这个咖喱很好吃，然后那一家的那个煲汤很好，很不错，这个加上这个呢配起来，我今天中午可以吃的不错，他不能这样，对于贪求心很强的。可是也有一种是说，比如说像这个佛陀时代这个迦摄尊者跟这个须菩提尊者，他们就两种嘛。因为迦摄尊者跟须菩提尊者，他们都是属于这一种富有人家出身，可是迦摄尊者他的心呢，他就特别悲悯那些贫穷人，因为他们过去没有栽培过这个没有这个布施，所以这一世呢贫穷，所以呢要让他们呢有这个布施的这个机会，所以他老是找那一些。不是，就是穷无立锥之地的，供的都是馊水啦，什么这个都是吃不下去的哈，可能闻都想要吐的这种东西，他可以这样子哦。而这须菩提尊者呢，他也一样是一个好心呐，他就觉得说，那我你看这些富有的人哦，光就是享受福报哦，享受这个吃福，你看。他这一期的这个果报结束之后，他能够到哪里去？当然你福报享尽，你就是剩，你可能恶业就现前了，所以呢要让他在福中啊，还要知福，还要培福，要继续呢就是能够再享这个一个这个善业的这个果报。所以须菩提尊者他就专挑那个有钱人家去啊，可是佛就告诉他们两个说，你们这样都是不对的，都是不如法的。那你说他的发心是不是都是好的？ 都是好的。可是啊，我们刚才就讲说，所以佛法它是很平实的，哦，它很平实，它大菩萨它可能有很多我们完全看不出来的一种这种神通的这种视线，可是它就是显现的这么平实，在平实里面它有很多的这个神通妙用是我们凡夫不能够见的。那是一样啊，你说这个大阿罗汉他们有这么大的悲心，有这么大的这个爱心，那他要摄受这一些穷的人跟这个富有的人，可是这会有过患啊，大家都会有理由，我今天要做什么我就这个，他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理由，因为他今天他做一个大阿罗汉，他一个宗教师，他就有一个这个叫做示导、哦，就是一种引导的一种作用，他就有一个典范的作用。那如果说他发心不是真正清净的话，他其实根本就想要吃好的，可是他就说我是须菩提一样的发心，每天就去找那个刚才讲的这个宝汤好吃，那个咖喱好，人家那一家的这个水饺特赞的啊，就是每天去找这个，他也是表面上看起来是这种心机，可是他的内心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啊。所以佛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制定，因为你这个会有影响，你发心虽然好，可是别人如果效仿你，可是他的发心不清净呢，所以他会有一些过患存在，所以要求这个次第起时，是真的是佛的大智慧，他可以看到隐微之处啊，就是我们可能很多的这个事情啊，你不能说哎，很多我们现在很多就是说方便善巧，方便善巧，他会有很多的过患，太随顺这个事情。你如果真的一个发菩提心的一个清净发心的菩萨，那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不是的话呢，就会被利用，这个中间也没有矛盾啊。我们上一堂讲的是说出离心它的重点不是在形式上面，不是说其实我们真出离心的量可能还没有真正的升起，我就先把工作辞了，婚也离了，孩子也都该送的送到哪里去了，然后你形式都做好了，你其实你那个心量根本没有升起，你也不知道你修行的这个方向下手处是哪里，你不知道你未来要怎么走，你就先把一切的你觉得会障碍你修行的处理掉了，那个不是真正的出离心。可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出家，就是你出家身，我们讲的是身啊，这个身份方便修行，容易修行。你如果今天我们讲说出家有四种出家嘛，对不对啊？如果说你今天你是身没有出家，但是你心出家，身没有出家哦，你可能呢，你的修行呢，你的出离心都比一个身出家、心没有出家的出家人来的还要更坚定。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说，如果说我今天已经得到暇满人生，又可以一个出家身来修行解脱道的话，那个呢会更加的方便我们的修行，更加的方便我们成就解脱道。你具备了这个出离心之后，那你能不能够出家还要看你这一次的因缘。那如果说因缘具足的话，出家很好；因缘不具足的话，在家也很好，也无妨。只要呢能够呢，让我们的这个善根啊，栽培，就是不断的栽培善根，成熟善根，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开始上课的这个菩提心，不管你今天是什么身份，你乃至都是，其实哦，很多的这个大成就者，他就是出家身啊，在家身啊。他甚至是一个密行者，都不知道，甚至他是在这个往生的时候，哇，这个三昧真火一烧才知道说，这个外国人怎么已经秘密的修行了这么多年的，这结果已经是成就者，这个还是给你看到的，没有看到他走了，这也很多大有人在。真正的成就者他才不在乎他的是不是这个盛名在外，还不在乎你认不认识他，他不在乎这个世界有没有人理解他，他不在乎的，对啊。所以以前的这个我们上这个今天各位上那个六妙门嘛，之前上这个天台小止观，讲到这个上根的这个柱啊，这个石啊、衣啊这些法，你真正以前的这个大成就者，他就是像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森林里面的这个野兽一样啊，到哪里要走就走了。就是随处呢，他也不用说你这个，哎呀，好多人啊，上百人的，怎么追思纪念啊，念诵生平，他都不需要这些。那你看说，一般凡夫就觉得说， 可怜哦，修行一辈子就落得是 死在荒郊野外，那就是凡夫境界的眼光这样看。可是真正的大成就者，他就是不会给你这个往生在一个哦，就是我们说的这一些人机杂踏的啊，这些哦这些都会里面。当然现在大菩萨他都不一样的啦，现在都不都他要怎么示现，他其实他们都有教化的作用，但是不是从这些去看的，不是从我们很多的这个修行啊，你成就不成就啊，你以为他很可怜，你以为他很落魄，其实他内在的这个法乐啊，我们就是这个望尘莫及。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